作为平信徒的我，一向来我被教导是，每次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是恩主天父，然后最后祷告完了就奉主耶稣的名。
是的。
那现在又说祷告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那我怎么样来
okay,
调整我自己？
这里的课本没有意思说你要向耶稣祷告。当然我们祷告主要的对象是天父，但是耶稣是祷告合理的对象，但是不是主要的对象。因为祷告包括唱诗赞美爱等等啊，所以这里不是教导你主要向耶稣基督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是一个配受称颂的对象，也可以向耶稣祷告，没有错。最近这几十几二十年来，基督徒太多向主耶稣祷告，也就不够向天父祷告，那个是个事实。我们开口就说啊，主耶稣啊，主耶稣啊，啊，应该是啊，赵天牧师，赵天牧师生前是 Our Father and Our God， 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啊，啊，然后称耶稣的时候说 Thy Son， 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这是正确的祷告的称谓。征服、yeah. 但是偶尔向耶稣基督祷告没有问题的。好，还有什么报告或者是问题可以分享，可以是提问题来。
有的时候当我向主耶稣祷告的时候，脑子里就有一幅图画，就是他的样子。
什么叫他的样子？
我知道这不是我原创的，可能受到一幅图画。
是油画吗？
可能是油画，可能
是。有胡子吗？
可能是。
咖啡色的。
就如同今天上午你弹钢琴，让我们思想应当是哪个版本的。如果按照威敏斯特要理问答的、uh-huh. 那里的教导的话，
是
这个好像犯了第二戒。
有这个嫌疑。
那怎么这个不是我故意想的？
我知道，我也不故意，我的手也会有。因为那个油画看得太多次了嘛，几十年在看那个油画。
那每一次不单祷告和别人谈论起主耶稣的时候，那个形象又出来了吧？最起码他是穿着白衣服，好像身边有人。怎么办这个样子的话？
那你让我这个老古董改个中回答你这个问题好了。Just don't worry about it， 不用担心。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问题，你就不要去想它咯。因为我们看那些油画看了几十年了，那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要敬拜偶像，不是故意要犯第二戒。那改革宗里有两派，简单的说，欧洲派跟英格兰跟苏格兰派。英格兰的清教徒是不可以有上帝的图画的，儿童圣经故事不可以有耶稣的画面的，啊，最好把它都剪出来就好了啊。欧陆的比较跟马丁路德有关系的一些的改革宗呢，他们会说圣经没有明文禁止或者明文吩咐的，那我们有某一个程度宽度的自由。所以光是改革宗在这方面就有两种不同的，就是整体对圣经的教训的看法。清教徒就会说，我们只做圣经明明吩咐的东西。圣经说我们要唱诗篇就唱诗篇，诗篇颂词灵歌啊，哦，就是诗篇，诗篇和诗篇的意思啊，啊，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那里啊，诗篇颂词跟灵歌就是诗篇，诗篇跟诗篇，所以不唱别的啊，也没有乐器。但是你看到我们东南亚改革中的大牧师喜欢啊、演出什么巴赫大弥撒啊、韩德尔弥撒亚啦、啊、创世界神曲啦、以利亚啦等等。那些是属于欧陆的路德宗和改革宗，圣经没有禁止的也可以做。所以我们组内的大家庭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图画，是从小不晓得哪里看的，我也从小看的，因为我从小不是改革宗的，我是浸信会的，在浸信会、卫理公会等等聚会做司琴等等，所以呢浸信会的特别喜欢有耶稣的啊受洗那幅图画，用玻璃创作的啊，在约旦河有施洗约翰，或者耶稣抱着羊或者抱着孩子，那这些我不晓得在多少教会都看惯了，所以很自然的会有，有的是油画，有的是玻璃窗啊，都有的。我个人不会按照小约翰里问答每一条都在未来365天里面都执行在我的教会。It takes time， 需要时间的。
啊，牧师，我们谈到这个教会的改制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中国教会要走改革宗路线的时候，
是，
其实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教会对于这个是不可以设立女牧师，
是，
女长老，
是，
然后有一个分歧，就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这里，
嗯，
我不许女人讲道，
嗯，
然后很多的分歧就是从这对这节经文的解释而来的，有的说这是因着文化历史的背景来解释这些经文，说是因为女人当时受教育程度不高等等各方面，还有就是说完全的按照这个字义的理解，然后就严格的去。
还有吗？除了这两种的看法？
最主要的是这两种。
OK， 第一种很容易回答的，圣经里每一段，我不敢说每一个字，但是每一段的经文呢，肯定有神的不变的旨意的。我的意思是说，保罗在这里说不可以做什么，保罗在这里不是说 nothing， 什么都没有说，保罗在这里是说 something， 他说了一些话，他禁止了一些东西或者吩咐了一些东西。假如说哦，那时候女人的教育很低，那你就把整本哥林多前书剪掉就好了嘛，啊，你把这些经文就剪掉就好了嘛。那传统的基要派福音派的强调自义解经的，我们以前不是这样解经的。曾几何时可以说哦，那个文化背景啊跟我们不一样，大概是1970年富勒神学院开始不承认圣经无误开始啊。当然现在不止富勒一间了啊，现在各大从台湾到新加坡各大福音派的神学院都有很多不信圣经无误的圣经教授。所以我只愿意考虑那些相信圣经无误的观点， OK， 那大概有一个宽度的。那这一节还有另外就是蒙头等等这些问题啊。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讲座是在弟兄会里举行的，很多年了，快10年了。那位弟兄会里面有一位长老说，我是非弟兄会的最公道的外来讲员啊。我怎么说呢？我说保罗在那里吩咐女人蒙头，保罗 is 吩咐 something， 不是吩咐 nothing， 他不是什么都没有讲，什么有讲就剪掉他就好了嘛。那我们圣经不容许我们去剪的，所以大概有个宽度，蒙头是真的蒙头，或者是一个服权柄的一个的动作，一个象征，好，一个记号。这里呢大概有两种的解法，一种就是在公开场合不可以女的讲，另外一个就是女的不可以管男的，意思是女的不可以做长老的监督，要就是用监督长老那个职分来解，要就是说在什么场合不可以讲。假如说什么都没有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违背了圣经无误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解经原则。我知道我这样讲的话，在今天的福音派圈子呢会打成是疯子跟老古董啊。只要离开这个地方近前的纪要的圈子，你去外面，我们这样讲是疯子，啊，没有夸张的，啊，没有夸张的，啊，就是说，那好了，你要问下去呢，那怎么改制是吧？
我再进一步来问，那当我们谈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有人就会用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来反驳我们，他就说，女人讲道是不是可以使人得救？那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说，那为什么禁止女人站讲台？
这个是离题的问题嘛？这个离题的问题啊，你讲异端也有人可能会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你叫天主教的教也可能有人得救的。这个问题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跟哥林多前书等等是否给了我们一个新约教会制度的或者治理教会的制度的蓝图。那我相信是啊，假如就是说当时的妇女是教程度低等等的，你就等于说新约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什么教会蓝图。好了，那我们在座很多女同学对不对啊，请不要怕，我不打人的，我的刚刚去世的妈妈是牧师，所以我讲这句话不简单的啊，我们都要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的。我会说，你是女传道吗？请你做一个很伟大的 Priscilla 百居拉什么 阿居拉跟百基拉总是讲不怎么清楚哪个啊？百基拉，百基拉，我讲个真正的见证啊。中文有一本书，很不幸，这位女讲道大师呢，只有一本中文翻译的书，名字很不好听，但是很好的一本书，叫做《情欲与贞洁》。这本书很值得看，是她追她的老公或者她老公追她的一个真实的故事。OK， 嗯。贞洁情欲与贞洁，学员传道会在台北出版的很旧的一本书，他的名字是 Elizabeth Elliot， 是当代女讲员最伟大之一。他和他的第一位先生呢，都是惠顿大学50年代很爱主的优秀的学生毕业生，毕业之后分手，他们站在火车站站很想亲嘴不敢摸啊，就走了，继续祷告啊。之后呢，他们结婚了。OK， 去哪里呢？去 Ecuador， 怎么翻 Ecuador？ 南美洲啊，厄瓜多尔。OK，Ecuador 那里呢做宣教士，四对夫妇，假如没有记错，四个丈夫都被红衣人吃掉了，他们是吃人的。OK， 好，这位 Elizabeth 呢，还有孩子的，之后带着孩子再回去同一个地方。有人信主了，他第二任丈夫也是去世的，应该是神学教授。那他带了这些吃人的印第安人 Aucca 印第安人信主了。他第一本那本书叫做 Through the Gates of Splendor， 不晓得有没有中文版。他就开始叫这些野蛮的原始的 Aucca 印第安人男的信徒，教他们讲道，真的实行百基拉。我在中国国内也在一个家庭教会，一位韩国牧师去世了，他的师母也是做百基拉，很爱他的神学院，大家都称他做妈妈的啊，但是他就是不讲道的，不做牧师的，其实他做的事情就是牧师的牧师啊，百基拉这样做呢，我相信神会大大的祝福教会。这跟男权女权理论上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也有关系的啊！读一节经文各位听，创世纪第三章第16节，这节经文是我的女同学 Susan Faux， 也就是那篇文章的作者，一个代表男性领导观点的代表性文章，各位拿到了吗？我请你们彼此分享啊，新生问旧生啊，他发现的。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妻子很浪漫啊，丈夫很粗鲁，不是这个意思啊，跟浪漫没有关系的。你看呢，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上帝对该隐的审判的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同样的，恋慕下之，就这个恋慕这个字呢，不是浪漫的意思，是夺权，要夺，要拿，夺，广东话喂啊，你听过香港音乐才知道，看香港念喂啊，夺，也就是说呢，男女之间这个两性的权力斗争呢，是上帝咒诅人类的咒诅的一部分。那当然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咒诅除去了，然后呢在家庭在教会和在社会呢，上帝设立三个不同的制度，在家庭丈夫是头，妻子是顺服的，那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解释，好，你要看的话请参考《信徒之家》这本书，我把这本书已经丢在网上的啊，《信徒之家》那里有讲妻子的责任，丈夫的责任，今天不是谈这个问题。教会，我们这个男性领导立场这派呢，绝对不支持下面这个看法，就是教会所有的姐妹要顺服教会所有的弟兄。这个不是我们的立场，这个叫做传统派。这个姐妹的顺服呢，是有限度的。那只有两个可能嘛，一个就是在公开的敬拜聚会里面女的不可以讲道，或者女的 不能做长老。当然男的也不是随便男的都可以做啊，是那些蒙呼召的啊有恩赐的教会认可的。我是感觉到用长老非长老这条线呢，比较在公开场合啊比较好像合理一点。我知道每一个立场都大概有一节经文比较难解的啊，我承认这个不是很容易做。但是我的女同学 Susan Fox 师母写那篇文章是很值得去读的，因为她有大概26点解经原则在前面，然后才解释这几段经文的。你去数一数26、27点啊，假如我没有，就我已经把它 number 啊号码打进去，一面翻译一面打这些号码，告诉你这个是非常谨慎解经的一个成果。所以做百基拉，中国很需要，中国很需要。好，
林牧师，我简短分享一下啊。因为这关乎一些这个敏感的课题啊，因为在座有很多将来会成为女传道跟女牧师，所以首先在这里的时候啊，圣经让我们看到有女的教师，好像百基拉跟亚基拉，
而且是教师的教师，
是，然后他们教导的是亚波罗，亚波罗是当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
很出色的讲员，
很重要的一个的讲员，
是，
所以保罗也没有，其实没有就说女人不能完全教导，保罗有吩咐女人要教导女人，保罗有吩咐女人要教导孩子青少，就业也可以看得到，所以百基拉亚基拉他们也就是指证了亚波罗的错误了。但来到提摩太前书2:11的时候啊，这里保罗其实是有给三个原因，为什么他不容许姐妹做教导的工作。第一就是因为第一就是亚当被造先，所以圣经学者就把这个的看成是一个 creation order， 上帝先造男后造女，所以女人是那男人的帮手。所以第一个的保罗给的原则不是因为女人当时候没有读书没有才干，所以他们
跟那个没有关的，是
啊，是，所以这个的文化的把这段的经文解掉是不合适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2的时候，第二个的原因保罗所给的就是说是夏娃是被欺骗被引诱，然后现在追踪的所以保罗禁止女人教导，因为夏娃是被欺骗，然后
这里没有说女人特别软弱，他说夏娃被欺骗，
是
指一个女人被欺骗，
是
不能够说所有女人都是软弱，
对，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软弱，而是因为夏娃就是女人的始祖，她跌倒了，所以保罗禁止女人教导。第三个就是说女人生产，他保罗的意思不是说女人得救是一定要靠生育得救，而这里是要指出的就是女人有更重要的上帝托付给他们的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教养儿女生养义女，在第15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所以第三个的原因给的是因为女人是有更重要的一些的使命，就是她要养育儿女，要抚养儿女生育儿女。所以保罗禁止女人教导是这三个的原因，一个是创造的次序，第二个就是因为夏娃他们的始祖先跌倒，不是女人跌，不是所有的女人。第三个是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一个的责任。来到应用的方面的时候，有一些的教会改革中的圈子里面，有些是完全不禁止女人上讲台的，
对，
有一些是容许女传道上讲台的，
对，
有一些是不容许女牧师而已。所以我个人呢，我跟林牧师我跟你谈论过，就是我们是可以赞成女传道的，但不会有女牧师一个主任的一个的牧师我要提这个东西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要被安利了，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女传道，他就很心烦，因为他懂这些的经文，所以他就问我说长老会要安利他了他要应该怎么做他说我就告诉他那个地区是没有牧者的，而且他是一个很出色的，比很多男人还出色的，
是是是，
传道人很多男传道都是很不像样的。 是后来我就跟他谈了，我就告诉他说，我的劝诫是这样，你要告诉你的长老会，你把这些的经文教导出来，说其实神的心意是要男人带领的，带头的。但是圣经也有 exception case， 就是特例。加尔文指出的特例就是打个比方，底波拉。
嗯哼。
当男人都没有用的时候，神就用女人了。所以你要把这些的经文教导出来，说这是我的立场。但是我让教会决定要不要安理我。那我告诉他说，当你把这些的事情告诉教会说，圣经的看法是其实是要男人带领的。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如果你们要安理我的话，我接受。我的用意告诉他这样，是因为将来他成为女牧师之后，没有人可以控告他说他是违背圣经的，而且他是有大有能力来传讲上帝的话，而且他可以鼓励更多的男人站起来来侍奉神。
我不会这样劝告他。
Yeah.
因为我的条线是监督非监督。
嗯。
OK， 我举个例。
嗯。
刚才讲的 Elizabeth Elliot， 她是美国最出色的女讲员之一。
嗯。
那我们费城第十长老会呢，也是就是博爱斯底前的教会啊，他已经去世了 ，James Boyce。那当然他们会很热烈的支持 Elizabeth Elliot 做宣教师。所以有一次呢，宣教年会早上是个男医生宣教士讲道，所以那个次序单就说讲道某某医生，晚上呢唱诗祷告报告唱诗奉献，然后呢 Elizabeth Elliot， 就是说呢教会不承认那次是讲道，是长老讲道，是分享，那他也不说分享，就是 Elizabeth Elliot 站在讲台了。那我们这里不是走律法洞，我们的意思是说，他身为一个平信徒，当然有权利在教会有的时候在上面分享神的话，就等于任何弟兄姐妹都应该有这个权利的。所以我们用长老非长老来分，所以呢，每一个教会要自己决定哪些是长老分内的事，哪些不是，然后让这些教会决定啊谁做长老。不过我不会鼓励这个姐妹接受这个长老的职分，但是她大可以做那一区的最影响男牧师、男传道的一位传道。
Okay. 所以我要提你们听的学生这是很重要。所以我跟林牧师的我们的认同就是说，其实圣经是清楚禁止女人做就是管理做主任管理整个的教会的。
对对对。
这是不能去剪。扭曲他的，这是我们要承认的一个事实。但是来到应用方面，你们就看到我跟林牧师是不一样的，我会比他更宽一点啊。所以
但是我们都是很爱女传道的恩赐的。
是，所以每一个的不同的教会都有不同的传统，你们不要去就是去反那个传统。有一些的教会是连女人连上台做主席都不能的，我们要尊重那个教会的传统。有一些是能容许女传道的。那有一些是好像我比较宽一点，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我是跟着加尔文的，就是说他是容许说当男人都没有不存在都死到完的时候，甚至是用男人兴起来做事实的。所以在应用方面，你们不要用听了这些东西等下回去吵架，不要做这种事情。
Yeah. 在应用方面，你看到我们都是抓住一个大原则，也非常羡慕爱姐妹的恩赐。你怎么发挥姐妹的恩赐？你要听到我们两个应用时候那个应用方法不一样，但是有两点是一样的：女的不做监督，第二，你怎么样尽量的在个大前提之下发挥姐妹的恩赐，这个是我们背后的动机。Okay? 你假如第一次听觉得很刺激，你不感觉到那个动机，那很抱歉，可能多看看。你看我推的是什么 ？Susan Ford 我的女同学的一篇的划时代的文章，是她发现这个恋慕是什么意思的。她是希伯来文高材生，所以我们看到姐妹们有恩赐的，我们也是会很鼓励啊。我昨天讲过的辅导妇女儿童词汇，很多的事工等着姐妹和弟兄去做。所以假如一个教会里面领薪水的同工女的比男的多，一点都不稀奇啊。一个牧师一个可能一个助理牧师，八个女的同工不稀奇的，也应该如此啊。男的也 不愿意自告奋勇出来啊、做非牧师的职分啊、所以就说我们不是说女的什么都不能做，那有这种教会的。我以前的一位音乐主任，圣乐主任呢是美国人啊、穆迪神学院音乐应该是音乐系毕业，他的弟兄会的。有一天呢，这位女姐妹呢，外国人姐妹有感动去法国做宣教士，她是弟兄会的，就是听我讲个故事了哈、所以她就把她的见证写好。星期天她就站在教会上面，有一位男的给她读她的见证。那个就叫传统派 OK， 女的沉静嘛就不能讲话，她见证写好了，有男的读出。我也很尊敬这些教会的。另外我跟你讲过非常第四长老会怎么样让 Elizabeth Elliot 上台，我也跟你讲过我的老板以前的教会怎么让一个女的专门做督促长老做好功课才去开会啊，讲了百基拉 Elizabeth Elliot 的例子。所以不做长老还有很多很多创意性的范围等着我们去发挥。好，时间过了很多，我们祷告结束。现在天父帮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啊，一方面我们抓住你圣经的道理，也求主在我们求学的时期啊，懂得怎么样分辨啊一些我们还需要去思考才做结论的问题，让我们把我们的精力时间思考花在那些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教会的事情上，给我们懂得怎么分辨。感谢主，我们可以很敞开的讨论在主你自己的家中，都是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明天见。